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2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用纯净的心发资料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心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6日。自从2020年武汉瘟疫爆发后，由于邪党采取的极端封控措施，给大法弟子救人也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尤其2022年，本地在经历了一个月之久的全城封控后，刚刚解封不久，又一波封控来袭。我悟到，不能再这样被动地困在家里等待解封了，还有那么多不明真相的世人身处在危难之中。我想，既然封控出不了小区，邻居之间见面也多是行色匆匆，避之不及，那我就在小区内发资料救人吧。早在十几年前，我家就开了一朵小花，之前都是我做资料，同修们去发，偶尔有时间我也会出去发。去年我退休了，可以有更充足的时间打印真相资料，在小区内发放了。接下来我每天下楼做核酸的时候，都会仔细观察周围，并记住哪个单元的门锁不好使，可以有机会进去发资料。因我家住的是全封闭的小区，进出大门、单元门都需要门禁。现在首先要突破自己的观念与怕心。我先是在自己家住的单元楼内发了一遍，发完回家后，紧张的心还在咚咚直跳。慈悲的师父看我有救人的心，不久之后，我就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一篇同修如何在封闭的高层小区内发放真相资料救人的交流文章，看后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借鉴同修的经验与本小区的实际情况，逐渐的我也摸索出了可行的救人方式。因那段时间是物业的缴费期，封控中的住户都无法及时缴费，每天小区内的所有住户还必须得下楼做核酸，所以小区内的单元门禁很多都不能正常使用，物业只好将单元门锁都打开了。那几天我忙得不亦乐乎，可是毕竟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有限，即使是晚上打印资料白天发，也只是发了几个单元。解封后一切又恢复如初，我很遗憾没能把整个小区全铺一遍真相资料。后来小区内的一名同修也来了，从此以后我们一起结伴去周边的高层小区发资料救人。我们通常选择的发放时间是避开清扫员的打扫时间、住户接送孩子放学的时间、上下班的高峰时间。因为我们俩都已经退休了，年龄又都是50多岁，所以我们通常都选择在白天发。现在发资料和99年720之后发资料最大的不同就是，城乡到处都是邪党各部门安装的摄像头，但是想到师父讲到的关于摄像头的法，1000个有500个都不好使，那么剩下的一半是不是就需要我们从法中修出来的正念去清除并解体邪恶企图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安排呢？所以我们出门前都会发正念，让摄像头对救人的大法弟子不起作用，但是也还是要采取一些必要的办法，如短时间内不在一个小区重复发放，衣帽服饰也要经常变化。为了避开电梯内的摄像头，我们通常是步行上到最顶层，一路正念不停，心里想着，大法弟子是创世主派来救度你们的，请你们现在都不要出，也不要入，等大法弟子发完资料再出入。同时清除并解体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让所有看到真相资料的众生明白的一面都动善念，珍惜并仔细阅读真相资料，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逐户发放。当我们心态纯正时，电梯真的就像定在那里一样， 偶尔心态不稳时，有时两部电梯上下穿梭。通常我都会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背着师父红银六中的诗词，告诫自己是救人来了。在高层发资料时，观察电梯的走向很重要，这样可以尽量避免与世人正面接触，因为人家会很奇怪，有电梯你们为什么要爬楼梯，会带着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你。我们就曾经遇到过，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通常在我们发完资料离开后，为了不让不明白真相的众生造业，我们还会发正念加持真相资料，让有缘人看得见，让邪恶之人看不到。就这样，我与同修一起从冬天开始走过了春天、夏天，又迎来了秋天。期间周边的很多小区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自己也想不到竟然可以一口气爬上十几、二十几层楼。而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我们没有疲惫的感觉，反而轻松无比，因为我们知道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加持着我们。我们也曾经尝试过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但是很遗憾效果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突破自己。今后我们一定会努力灵活地运用多种方式去救人。记得很多年前，我乘坐出租车时和司机讲真相，司机说，今天你是第三个跟我说这事儿的了，那我就退了吧。可见同修的铺垫也很重要，那现在我们做的这些应该就是铺垫吧。去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本来在家的先生忽然被老板找去工作了，而且时间是早六晚六。先生在家时，我只是洗洗衣服，整理整理房间，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安排了。先生上班后，所有的家务都堆在了我一个人的身上，擦地、做饭，尤其是做饭，最是我的弱项，还要做出来每周出去发的资料，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现打印的废品。那段时间每天守在打印机旁边，感觉心里苦哈哈的，抱怨不满的心也出来了。之后有两次发资料触动了我，一次是到一个回迁的每层五户的高层内，还有一次是去一个二十多层的高层内。当我们上楼后，发现带来的资料完全不够用时，我知道是自己错了，不该懈怠，并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时同修的母亲也是同修，一直以来做资料供应给他周边的同修发放，忽然间他那里不需要了，这样又解决了我们这里资料不足的问题了。而现在的我也不再让家中的父女俩天天和我一样吃简单素食糊弄饭了，我都会尽量用心做好每一天的饭食，因为修炼人在哪里都要做好。在耗材的采购上，我们通常都是选择上好的纸张，再配上上好的铜版纸做封面。打印出来的期刊十分精美，打印过程中发现有一点点的瑕疵与污渍也不糊弄，一定重新做好。装钉过程中也是一样，有装钉不整齐的就用起钉器起下来重新钉好，然后把资料放入大小适合的自封袋内，排出空气封好，再用裁剪整齐的美纹纸粘贴好备用。粘贴时尽量不压住大册子的题目，这样看起来让人感觉很舒服，世人也会更珍惜。发放时尽量不把资料粘贴在世人的对联或福字上，以免引起世人反感。整个过程虽然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每一道工序我都会用心的认真完成，因为我们有师父的神韵做榜样。以往制作真相资料时，虽然知道万物皆有灵的道理，可还是把尽快完成同修的需要放在了首位。但是现在，特别是近期，当我把时间调整到打印机工作时，也是我每天背法的时候，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 打印机已经很久都不出错了，甚至加了几次墨水都无需清洗打印头了。偶尔我应该背法的时间忙别的事去了，打印机会停下来提示我，我意识到后马上改正，他又欢快地工作了。在和同修配合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心性上的摩擦。我性格外向，有事直接说出来，同修性格内向，轻易不表达。有一次我要修电脑，同修要买耗材，我的意思是打车，同修的意思是坐公交车，最后我们还是打车去了目的地。到达后同修说先办别的事走了，我抱着电脑机箱，望着他气哼哼的背影，忽然觉得胸口处很堵，心想，我花钱打车让你借光，你有什么可生气的呢？就是不需要你感谢，也不至于这样吧。周末小组同修们一起学法时，我提起此事，有同修说我花钱大手大脚，有同修说生我气的同修没有做到为他，因为我手里拿着电脑，打车也没错。我知道我一定还有问题，只是还是没有找到根源。终于有一天被转法轮时，我豁然开朗，原来在这件事上我一直是在讲人的理，师父在利用着每一个机会让我在法上尽快的提高，修去执着心，而我却误在这里不提高，还一直在讲着人的理。小组的同修们从去年8月份开始背法后，在实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我越背法越感觉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就是个小学生，尤其是我们这些在邪党文化灌输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狂妄自大，不懂谦卑，看不起人，自以为是等等，不真正下一番功夫，怎么能兑现誓约，完成使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呢？真诚的希望同修们都能走出来，各尽所能的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念在救人，心想事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6号。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在十几年的修炼中，一直感觉自己是在感性上认识大法，心性观总是过不好。2023年我开始背法后，心性上有了明显的变化。第一部分，我决定留在这里。自从我家安装了新唐人电视后，丈夫喜欢看，他明白了真相，很有正义感。他不看中共的新闻了，也不反对我修炼。自从有了手机翻墙软件后，更方便了，他天天翻墙。前年过年前的一天，丈夫突然萌发了要出国的想法，而且这想法很强烈。他说，国内不安全，今年的形势更严峻，经济状况更糟糕。我听后没当回事，认为他又是看到了关于中共邪党暴行之类的新闻，影响了心情。可有一天丈夫说，我已经和国外的朋友联系好了，现在就等我们办手续了。我懵了，回了他一句，我不想出去。他说，你到国外也可以修炼啊，国外的环境更宽松，说不定哪天还能见到你师父呢。你不是也想见见师父吗？何必在这里遭罪呢？我听了很纠结。是啊，这些都是我曾经幻想过的，想不到突然要变成现实了。我儿子、母亲、哥哥、妹妹知道后， 一个劲儿地反对我丈夫的想法。其实在人的这一层理上，我已经看到了出国的各种难处，语言不通，环境陌生，各种生活不便。我要再花多少时间去适应陌生的环境吗？我为什么要给自己人为地找各种难处呢？难道我在国内待不下去了吗？非得出国求生存吗？不是这样啊。再说了，我是个修炼人啊，修炼时间是有限的，正法已经在向法正人间过渡，师父一再延长的时间是用来救度众生的，我能浪费如此宝贵的时间吗？国内救人多难啊，每个项目都不容易，都缺人，同修们每天都在精进救人，大法弟子不是越多越好吗？多一个大法弟子，不是多一份救人的力量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我想不行，我不能出国，我要留在这里，我的使命在国内，这里才是我正式大法救人的环境，我要珍惜这宝贵的时间。这一念定下之后，我心里踏实多了，不管丈夫再说什么办护照啊等等，已经动不了我的心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同修交流后，明白了其实这是一种干扰，是自己的怨恨心、求钱的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我把这些执着心修掉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第二部分，我想补这个缺。我结束了2年异地创业回来时，恰逢本地两位同修被邪恶强行入室绑架，非法抄家，两个资料点被破坏。一时间，从这两个资料点拿东西的同修没有了真相资料，正实法救人的事受到了影响。我无意中听到后，心里很难受。怎么办？我想，我有做资料的基础，在这个困难时期，我要是能补这个缺多好啊。我这样想了之后，陆续有几位同修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做那个。我说都可以。在师父的看护下，各个项目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与此同时，我也萌发了学装电脑的干净系统，是因为我想给我的电脑换个 Windows 10系统。每次到同修那里都碰不着同修，而且得知同修装的不是干净系统。我就想，这多麻烦啊，自己要是会多好啊，学会了还可以帮同修安装。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经常上技术论坛，从技术论坛上下载了安装干净系统的相关学习资料，花了20多天终于安装成功了。那段时间有同修说上网很卡，可当我想开机学习或解决遇到的问题，不论啥使用电脑都是秒开，翻墙很顺利。我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更明晰了自己这段时间的修炼状态。感谢师父用这种方式让弟子看到自己的不足，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真的没有小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7日。昨天我和一个同事一起去一个地方干活，主要是搭建网络硬件设备，干活要用到一些辅料。同事看到有一些网络跳线的新成品，就说等下干完活剩下了这个线，他要拿一根自己用，因为他自己的那根不好用了。我当时极不情愿，心想这是客户的材料，我们怎么能随便拿呢？可是碍于面子，没有对他说不能拿。 到了下午干完活收拾东西的时候，我问了客户剩下的材料怎么处理。客户说放回仓库当备件备用。于是我们把剩下的材料装进箱子里，同事就直接拿出一根网络跳线留下了。我当时没说什么，觉得他是常人，常人就那样吧。我们把箱子拿到楼下，准备放回仓库。同事去开车，我在楼下等他。这时我也翻开箱子，想找一根电源线，因为开始干活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根电源线特别短，可能不到一米长。正常用的电源线都很长，觉得再怎么样也用不上它。因为这个电源线是特殊的接口，它和普通的电源线接口不一样。如果用它来改装一下，可以插到特殊的接口上，用来取电。然后普通接口设备就可以接电，这样比较方便工作。而且这个电源线也是旧的，我就把它拿出来自己留下了。当时觉得反正客户也用不上这根电源线，不会对客户造成什么损失。虽然有点觉得这与修炼人心性要求不符，觉得有点别扭，但还是拿了。就这样，同事把剩下的材料放回仓库，我们就开车走了。等到快到家了，同事就发现说有个车胎的气压低，比其他车胎气压低，可能这个车胎有漏气。因为我俩家不在同一个地方，我就先下车了，等他到家后再问他。他的车开到修理厂补胎了，说车胎被扎了个钉子。听到这个消息，我猛然惊醒，这是修炼有漏啊，自己没有守住心性，贪小便宜，随便拿别人的东西，这不是利益之心吗？虽然说东西很小，但是对修炼来说就不是小事了。还有对同事的这种行为没有及时阻止，有爱面子的心，把自己等同于常人一样了，这不是心性上有漏吗？自己修炼这么多年，在很多大的事情面前都能正确面对，守住心性，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得好，可是却在这么小的事情上犯错误，真是不应该啊。通过这个事情，我真的觉得大法修炼是很严肃的，修炼没有小事，生活中的事情不管大小，只要不符合修炼人的要求的，就不应该做，做了就是修炼有漏。其实修炼人的思想要时时在法上，不然很容易随波逐流，混同于常人，这样会给修炼带来麻烦。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做错了，我把这根线保存好，等下次有机会我一定还给客户，以后我再也不要做这样贪便宜的小事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走出人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5日。几天前的一个晚上， A 同修匆匆来我家，告诉我近几天公安要大搜捕，这几天不要出去了，在家多学法，多发正念，有敏感东西收拾一下，没处放他想办法。第二天清晨， A 同修再次来到我家，定好晚上来取想要拿走的，现在他要去通知能找到的同修。看到 A 同修着急的样子，我说 B、C 同修我去告诉。去 B 同修家，同修不在家，我转身来到市场，正好看到 B 同修在讲真相劝三退。当我告诉他这件事后，B 同修的脸一下子撂了下来，我心想是不是我不该在此时此刻告诉他这事，干扰了同修讲真相的心态，或 或者是我根本就不该告诉他这事。同修说，我们和他们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他们不配来迫害我们。最后又严厉地说了句，全都是假象。我们之间向来是有话直说，从不拐弯抹角，但像今天这样沉着脸，还当着其他同修的面说，还是第一次。我也无暇多想，赶着去告诉 C 同修，因为 C 同修的新电脑在我这儿，系统还没装上，放别的同修那儿，还不如先送回来。赶到同修家，同修正背着包要出门，我想平时这个点儿很难找到同修，今天还就碰上了，那就讲一讲吧。C 同修听完后，虽然没像 B 同修那样一脸的严肃，但说出的话让我的心更是一惊。C 同修说，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就致万动，千万别动人心，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大法弟子归师父管，邪恶不配来骚扰迫害。警察也好，公职人员也好，都是师父的亲人，都是要救度的对象，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这种形式毁灭众生。同修又说，你要是还有怕心，电脑先放下，过些日子我再送过去。我说，不，我还是自己拿回去，装好后再送回来。B 同修、C 同修对此事的第一反应就是彻底否定。大法弟子归师父管，他们不配，而我却打了折扣。学法，发正念，向内找自己。我曾经被邪恶迫害时，损失挺大的。邪恶强加给我一个不正的念头，从我的家里超出这么多的东西，跑不掉了。我当时是法理不清的默认了，过后又没有正念清除。从黑窝中出来后，一同修告诉我，在我被迫害前约有两个月，他听说有社区开会，指名道姓说要监视我和另一个同修。他悟的是，讲出来就是承认迫害，他便没有对我说。还有一资料点的老年同修对我说，有一次我领着他去给他买打印墨水，我前脚刚离开柜台，就过来两个人问售货员，他买水都干什么用。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呢？老同修说，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也没当回事。我虽然没有抱怨同修，认为都是过去的事了，可是内心却是不平静了好一段时间。翻出这些过往，除了暴露出我的怕心、私心、向外看的执着心、怨恨心，还暴露出承认家里的敏感资料是邪恶迫害的证据，这有求之心。而这些所谓的敏感资料，恰好是我们修炼人的法宝，是助师正法、助师救人的法器，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是神圣的，是不可侵犯的。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因为每一个人在走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来时，其明白的一面都对神发了誓，签了约，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此生命不再归三界管。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管，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管。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说，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我们只归大法管，我们只管做好该做的，邪恶怎么敢动我们，又怎么能动得了我们，他们不配。我之所以被带动，根本的原因是法没学好，法没入心，以至于法理不清，正念不足，遇事用人心、人念、 人的办法去对待而不自知，愧对师尊，真是汗颜。 A 同修也很懊恼，修到今天了还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耽误了一天救人的时间，感到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一个劲的自责。面对同修消沉的状态，我悟道，这也不是师父要的，师父是希望我们修去根本执着，精进再精进。如果这是师父借此事用同修的嘴棒喝我们，咱还有心情在这自责消沉吗？得赶快站直了，走正了。 B 同修和 C 同修也先后来找我，就此事在法理上切磋。我感谢同修为法为同修负责任的态度，更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没让干扰扩散，又借同修的嘴暴露我根本执着所在，让我们惊醒，帮我们转变观念，走出人来，真正的融入法中。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也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弟子一定多学法，多发正念，多救人，精进实修，以报师恩。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